美中防长会谈爆冲突，北京放狂言，美方回应。泽连斯基香格里拉对话演讲，中方态度被批。美国取消入境病毒检测证明规定。上海盗卖物资官员复职，民众愤怒。中国宣布天眼发现首例快速射雷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6月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洲年度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发表视讯演讲，他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结果会决定未来的国际秩序，同时提醒与会国家切勿放松援乌阻俄的力度。而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被西方制裁之际，中国政府至今仍拒绝谴责俄国侵略行径。11号更传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亚洲年度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发表视讯演讲时，中国代表团突然离开会场，引发热议。综合外媒报道，泽连斯基在演讲中向超过40国的575位官员表示，各方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必不能减弱，因为乌克兰战场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世界的秩序。他说，我很感激各位的支援，但这个支援不单只是为了乌克兰，也是为了各位的国家。此外，他还特别提到，由于俄军封锁黑海和亚速海，乌克兰的粮食作物都无法向全球市场输送，对乌克兰人民和全世界都造成伤害，导致食物危机来得又快又猛。亚洲和非洲很多国家陷入饥荒，他警告食物短缺无可避免地将引致政治动乱，进而促使很多政府倒台或政治人物落台。单是某些国家的基本物资价格暴涨，就能够见到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个是俄国行为直接造成的结果。不过，就当泽连斯基谈到乌克兰粮食供应中断，导致亚洲和非洲面临饥荒的风险时，中共代表被曝光立即从座位上起身离开会场。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政策分析师艾诺斯在推特发文称，泽连斯基发表讲话，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大厅，但随后这条推文就被删除了。不过早已经被网友截图疯传，有人认为艾诺斯怕受到中共施压而删除了推文。另外，美国大西洋华盛顿邮报特约作家麦卢夫林就透露，当时在会议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抨击了有关俄罗斯入侵而出现的虚假信息和虚假叙述，现场与会代表纷纷鼓掌支持，不过中共代表团成员却没有给予掌声，而是用手机拍摄很多相片。近日正值美中两国针对诸多安全议题争执冲突不断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面对面会谈，亦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见面。会上，奥斯汀向魏凤和强调了台海维持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表示美方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呼吁中共政府克制，避免对台湾有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点知中共国防部会后却声明表示，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共军队必将不惜一战，随即引发各界关注。综合媒体报道，奥斯汀和魏凤和在10号傍晚的会谈持续近一个钟头，双方讨论美中防卫关系和区域安全议题。奥斯汀表示，双方需要负责任管控竞争，维持沟通线路的开放，并重申美国仍致力于长期坚持一中政策，呼吁中国克制，避免对台湾有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不过，中共官媒央视就报道称，魏凤和在会上指责美国搞所谓的以台湾制中国，并针对美方日前再次宣布对台军售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据自由时报称，之后中共国防部在会后的声明中大方厥词，声称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对于中共军方口出狂言的嚣张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号直白回应称，中共政府对台湾的胁迫与日俱增，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 反而是中共有所改变。最后，奥斯丁强调，美方除了会继续根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加强自卫能力，亦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当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捍卫自身权利时，美国将会同他们同一阵线。美国时间10号晚，拜登政府宣布取消国际旅客入境美国前需要提供 COVID-19 阴性检测结果的要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罗舍尔·瓦伦斯基亦发布了一份长达4页的命令，取消了这项检测要求，定于美东时间12号凌晨开始生效执行。不过，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亦表示，仍会在未来的90日内评估这项解封政策的成效，并且强调在任何必要时刻会毫不迟疑地恢复本例的限制。据悉，这项筛检阴性的入境限制最初起于2021年1月，要求旅客必须要在航空旅行的3日内提供阴性或者 COVID-19 痊愈证明。这项限制在 Omicron 变种病毒出现之后，在去年12月紧缩至1日以内。大多数的非美籍公民在当时亦必须要完整接种才能够进入美国。而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之后，各国亦开始松绑原先的入境规定。例如英国和加拿大就在3月取消了全部的 COVID-19 阴性检测证明。意大利亦在这个月撤除了相关限制。而美国其实亦在今年4月撤销了机上乘客必须戴口罩的要求。综合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政策的改变将有助于促进旅游产业的复苏。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告诉 BBC 记者知，我们会踏出这一步是因为我们在对抗病毒的层面上已获得长足的成效。对于这项解封的好消息，各旅游业者亦信心大振。根据美国旅游协会的研究指出，取消 COVID-19 阴性检测的证明将能够在今年替美国带来540万旅客，以及促进 12% 的旅游收入。协会会长罗杰道兴奋地表示，这个象征了美国航空旅行复苏的重要里程碑。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上海封城期间因盗卖物资而被停职的街道办副主任现在已经官复原职。消息一出，引发网络强烈争议，质疑中共官方的所谓处分只是做样。据悉，今年4月下旬，上海宝山区张庙街道办的居民发现一批由云南捐赠的蔬菜水果物资下发到该街道办事处后，并没有发放给该小区的居民。大量蔬果在街道办因为长时间放置而完全腐烂。愤怒的居民影低了腐烂物资的相片和影片，并在网络社群中曝光，引发网络舆论的强烈反弹。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上海市纪委监委4月27号发通告，指张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环寿智等人对蔬菜礼包腐烂损毁有责任。环寿智等3人被停职检查，并被党纪立案调查。不过，环寿智被停职调查43日后，当地时间6月9号，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社区的官方公众号异乡张庙微社区6月9号发布的动态显示，当日上午，宝山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杨某某等一行人到张庙街道开展工作调研。街道党工委书记孙俊、党工委副书记黄燕华、办事处副主任环寿智等陪同调研座谈。这个意味着之前因发放物资不力，而且对不法分子乘机盗卖捐赠物资负有责任的环寿智已恢复原职务，现在又以原身份出席了当地官方的活动，立即引起外界的关注，并引起众多网友的强烈不满。为此，张庙街道办6月11号在媒体上还特别公开回应称，已经根据有关规定给予了环寿智党纪处分，对其作出纪律处分后，按照相关规定停职检查决定已经执行终止。但是这个回应并未能平息网友的愤怒。 在张庙街道办公开回应的相关报道下的评论区里面，大量网友留言对这件事发出质疑、抨击和嘲讽。对此，有上海市网友留言讽刺说，被他放了两个月假，好好休息了两日，跟住大家一起复工复产。亦有网友留言问，他停职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工资？广东肇庆网友留言说，他们以为我们不记得了，没想到我们还记住。这个评论获得其他网友3739个点赞。近日，中国官方称，中国科学家团队利用中国天眼发现首例持续活跃快速射电暴。综合中媒报道，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尼迪领导的国际团队，透过中国天眼发现全球首例持续活跃重复快速射电暴 FRB-2190520B， 并将它定于一个距离地球30亿光年的矮星系。天文学界2007年首次确定快速射电暴的存在，并在2016年探测到第一例重复爆发的快速射电暴，但它的物理起源、辐射机制和周围环境等至今都尚未清楚。报道指出，目前全球已公布近500例快速射电暴，只是不到10例有活跃爆发，此前并未发现存在持续活跃的重复快速射电暴。李迪表示，天眼这一次找到的是首例持续活跃的快速电波爆发。天眼每次查看该速射电暴都有信号，而且特征亦很明显，这种短速信号会反复发生，一个钟头约有3至4次爆炸，一次爆炸普遍持续千分之几秒。李迪指出，该发射揭示活跃重复爆发周边的复杂环境有类似超量超新星爆炸的特征，为构建快速射电暴的演化模型，理解这一剧烈的宇宙神秘现象打下基础。该成果6月9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发表。据悉，中国天眼在2016年9月25号落成，以接收的方式收听来自太空深处所散发的无线电波。而霍金在中国开始打造天眼时，就曾经公开反对这项计划，并警告不要接触外星生命。北京当局在2017年探测到来自外星的可疑信号时，霍金更发出警告，千万不要回答。霍金认为，好像中国天眼这么庞大的设备会使外星人更加轻易发现地球，有可能会带来浩劫，但中共政府从未重视相关警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